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29首。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日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教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今天是安息圣日，蒙福的一天。
非常感谢主，今天是安息圣日蒙福的一天。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所，来领受，遵行，神的吩咐。
我们同时来到神的圣所，来遵行神的吩咐。
那在今天下午就进到我们宗教教育的一个专题了，
今天下午就入到我们宗教教育的一个专题。
我们这次宗教教育，我们的教育局非常的用心。
我们这次宗教教育，我们教育局非常的用心。
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规划，
这个月前就有很多的规划。
我想也透过宗教教育周的一个推动，
我想透过宗教教育周的推动，
我们能够聚焦在一个教育的一个工作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承担？
那你当个重点放在咱教育顶关有啥物款的爱承担的？
那这次的主题是爱与尊重，
这边的主题是爱加尊重。
所以下午传道想用爱当以真理来做界限，我讲的尊重，我们必须来尊重神，爱当以真理来做界限。
所以下晡我想要以爱当用精力来做界线，来做主题。
所以可见爱，我们要尊重对方，我们更要在爱当中来尊重神。
所以爱，咱爱尊重对方，咱个爱点爱来对来尊重神。
我想在上午的部分想用真理中的爱，我们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想伫早起，我想要用真理中的爱来做彼此的学习。
其实爱是在人间当中是一个最可贵的。
其实爱，点咪咱的生活，咱人间是上宝贵的。
我们任何人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追求，无非就是追求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咱每一个人所努力要追求的，就是要爱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当人在生命当中失去了爱，
所以当人踮咧生命中间来失去了爱，
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人格方面，在成长当中会有他的缺憾在。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格在行动里面有他的缺憾。
如果今天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受不到爱的一个肯定跟接纳，
假如人的生命里面没有得到爱的肯定跟接纳，
就会形成一个孩子在很多的思想观念是走向一种极端以及偏差。
对，造成一个囡仔在做些思想顶关系偏差甲极端。
所以人都需要在正向当中能够与人有爱的连结。
所以人拢爱踮咧正向来，正向的内底甲人有连结。
啊，才能够在人的关系的互动里面能够有良好的关系。
该当踮咧人的互动内底有良好的关系。
啊，有人说有爱的人生啊是彩色的人生了、啊。
有人讲有爱的人生是彩色的、啊。
一个没有爱的人生，他是活在黑白当中的。
一个无爱的人生是活在黑白当中。
啊，很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在探讨很多的青少年的问题。
真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在探讨青少年的问题。
啊，其实啊，这个冰冻三尺啊，并非是一日之寒呐、啊。
其实代志并不是一时啊孤独造成的。
啊，其实很多事情它有它的演变的过程。
其实做做代志有伊演变的过程、
啊。这些孩子出现一些偏差啊，跟他的价值观念、跟他的成长、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即寡囡仔伊的偏差，伊的教。价值观、甲伊个家庭、伊个背景，拢有真大个关系。
那今天神是我们整个爱的源头。
今日神是咱爱个源头。
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记载，
咱对规本圣经个记载，
自从人犯罪之后，这个爱就慢慢的变质了。
自从人犯罪了后，爱就慢慢的变质。
我们看见当亚当啊第一次看见夏娃的时候，
咱看到亚当第一次看见夏娃的时阵
啊，他讲了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伊讲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当人犯罪之后，那个关系变成你那次给我同居的女人。
当人犯罪了，伊就讲你迄个是我当骨的人。
为什么夫妻的关系有这么极大的改变呢？
为什么夫妻的关系有这么极大的改变？
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去探讨，因为罪介入在人的生活之中。
咱来当深入来探讨，因为罪进入了咱的生活。
神原本借着婚姻的设立。
神原本借着婚姻的设立，
期待人能够借着婚姻的生活，
期待会当借着婚姻的生活，
享受那神所预备的幸福美满，
来享受神所预备的幸福美满。
我们去看见现在的婚姻，
咱却看见现代的婚姻，
很多人的痛苦的源头却是从婚姻来的，
真侪人痛苦的源头。是按婚姻来的。
我们看见那个美好的祝福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咱看到迄美好、美满的祝福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因为罪介入在人的婚姻里面，
因为罪踮在人的婚姻内底，
这个骨中的骨变成了彼此的骨刺了。
骨中的骨变彼此的骨刺了。
肉中的肉变成了彼此的肿瘤了。
肉中的肉变成肿瘤了。
所以人今天如果不会爱，
所以人今天若未晓爱，
不懂得爱，
唔捌爱，
爱的随便。
爱了随便，
爱的没有分别，
爱了无分别，
爱的没有界限，
爱了无界线，
爱的没有清楚的一个罪与圣洁当中的一个关系，
爱就无罪甲圣洁当中的一个关系。
当罪进入到人的爱里面，人得到的是伤害。
当罪进入到爱内底，人得到的是伤害。
所以可见，今天如果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爱，
所以可见今日人若无法度登了登到到神的爱，
那个在真理当中所发展的爱。
一个在真理来对所发展的爱，
人的爱一直发展下去，得到的是彼此伤害。
人人的爱所发展下去是彼此的伤害。
我们现在看见很多人世间所谈的爱，都是最终之乐的爱。
咱今嘛所看咱世界这些所谈的爱是最终之乐。
人在这个最终之乐的爱是很快乐的，很快就乐完了。
人的最终的爱是足快乐的，足紧都刷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了现代的婚姻。
所以咱看到现代的婚姻，
爱得很快，
爱足紧，
爱得很浓，
爱了足强烈，
却是爱得不择手段，
却是爱了不择手段，
所造成的是伤害也很深，
所造成的伤害嘛是足深的。
如果我们每天在看这个新闻的报道，
咱若逐天拢看新闻的报道，
我们已经看见很多的凶杀的案件。
咱看过足侪凶杀的案件。
如果这个检察官他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那是一个较有经验的检察官。
如果这个他杀的这个状况是有关脸部的部分，
当作是伤害是有关面部的，
其实都跟情杀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拢甲情杀。情杀有真大的关系，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刻画出这个爱是绝对美好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爱是绝对美好的。
可是很重要，必须在真理当中来爱。
是真重要，必须在真理当中的爱。
我们来看约翰二书。
咱看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
我们来看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咱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约翰的书，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约翰的书，咱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好，所以约翰长老这边特别提到，
约翰长老这特别提到，
我们的爱是因为真理的一个缘故，
我们的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今天心中存着真理，
所以当我们今天心中有真理，
我们的爱它是圣洁的，
我们的爱是圣洁的。
所以、在第三节提到真理以及爱心，这是一个不可以分割的两者。
第三节提到真理和爱心，这是两个不能来分开的。
所以一切的真爱必须回到真理之中，
所以一切真爱必须回到真理当中。
我们今天听了学了很多爱的道理，
我们今天听了学了很多爱的道理。
如果这个爱没有在真理的规范之内，
假设这个爱没在真理的规范里面，
我们这种爱很容易走向偏激，
我们这种爱很容易走到
偏激，
偏激。
这种爱很容易走向极端，
这种爱很容易走到极端。
不懂得在真理爱里面学会为对方来牺牲，
不懂在真理的爱里面来学，
我们就进到一种独占的爱，想控制对方的爱，占有对方的爱。
我们好像有一种想要占有的爱、
很多就掺杂了罪在当中，
很多就掺杂了罪在当中。
这种爱会伤害人，
这种爱会伤害人，
这种爱自己也会被伤害，
这种爱自己也会被伤害。
这种爱所产生的是痛苦，
这种爱所产生的是痛苦。
这种爱到后面会去绝神，
这种爱到后面会骨折心，
这种爱到后面也会被神所去绝。
这种爱到后面也是会去让神来骨折。
一个在真理当中的爱，它是享受的，它是长久的。
一个在真理当中的爱是享受，是长久的。
它是牺牲的，它是坚定的。
它是牺牲，是坚定的。
那最终里面的爱呢？
最后伊的爱呢？
它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最终的爱是来得紧，
看起来是爱得很深，
看起来是爱得很深，
伤害的也很深，
伤害嘛很深。
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的爱？
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理的爱？
圣经就是真理，
圣经就是真理。
所以借着圣经的教导的爱，就是真理的爱。
所以借着圣经教示的爱，就是真理的爱。
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
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三节，来看到第五节。
咱第三节看到第五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我们请看第三节到第五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那今天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
今天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好多的青年常常问，传道这个姐妹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
我们常常看到青年在问传道这位姊妹是不是神的旨意。
其实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它是一个界限，它是一个规范。
其实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一个界限，是一个规范。
所以神要我们在爱当中能够活在界限之中，
所以神要爱我们在爱当中是活在界限里面，
在爱里面是圣洁的，
在爱里面是圣洁的，
是远避淫邪的，
是远避淫邪。
我们讲求爱，我们要学会守着自己尊贵的身体。
我们说爱，我们要学会保守自己的身体。
一个在真理中的爱，他不会放纵私欲的一个邪情，
一个在点的真理中的爱，伊袂放纵私欲的邪情。
所以可见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带有界限的。
所以可见圣经讲的真理是大有界限的。
所以真爱它是有所选择，
所以真爱是有所选择，
它是有所爱有所不爱，
伊是有所爱有所不爱。
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第十三章，我们请看第四节到第六节。
十三章，咱请看第四节到第六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看四节到第六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
咱顶边嘛介绍的爱的真谛来的。
它前面有八个不，消极的啊，这个不做。
伊头前有八个
啊，这个不要做的事，
卖做的代志。
所以可见呢、啊，这个爱它是有所爱，有所不爱。
所以可见爱是有所爱，有所不爱。
在整个八个不，这个爱不应该做的事，后面做了一个总结。
第几个八个不应该做的爱来对做一个总结。
第六节提到不喜欢真理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第六节提到伊无欢喜。不以自家以经历，
所以一个真正的真理的爱，它是选择在真理当中来爱。
所以一个真正经历的爱，伊是选择的经历来的。
所以真爱，他只喜欢跟真理来做朋友。
所以真爱，只爱跟经历做朋友。
所以一旦啊，我们今天在爱当中有罪的介入在当中，就不是真理的爱了。
所以一旦啊，今日有罪点的爱来的，这个都不是经历的爱。
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当中是很有原则的。
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当中是很有原则的。
他因为活在真理，所以神跟他大大同在。
他因为活在真理里面，所以神大大跟他同在。
他活在真理之中，他知道什么应该爱，什么不应该爱。
他活在真理当中，他知道什么可以爱，什么不可以爱。
他知道什么应该逃避，什么应该宽恕。
知道什么爱来躲避，什么爱来宽恕。
我们知道当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在这个波提法的家来做奴隶，
我们知道约瑟去卖到埃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
神与约瑟同在，
神跟约瑟来同在。
因着约瑟的缘故，神就赐福波提法的家。
因为因约瑟的缘故，神就祝福了波提法。
所以波提法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这个约瑟的手中。
所以波提法很放心把所有一切都交给约瑟。
因为约瑟非常的能干，
因为约瑟很有才能，
他年轻非常的俊美，
伊少年有个美貌，
这个主人的妻子啊，每天呢、啊、就一目送情给约瑟。
这个主人的太太每一天来约瑟，
想要跟约瑟来同寝，
想要来跟约瑟来同房。
我们却看见约瑟他活在真理之中，
咱看见约瑟活在真理当中，
他知道这是不容许的，不在真理的规范当中。
伊知影这是袂用无伫真理的规范内底，
所以他勇敢的拒绝了。
所以勇敢的拒绝，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得罪神的大恶。
因为伊知影这是一个得罪神的大恶。
所以约瑟二话不说就逃离一个试探的一个情境。
所以约瑟逃之外都撇输。试炼的情况，
这就是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就是他可以赢过试探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今天遇到的试探一些情境，我们必须有所逃避。
所以今天遇到试探一种情况，我们要可以躲避。
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看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来看二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爱逃避少年的私欲。
今天试探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胜过，就是逃避。
今天的试探无任何方法会当来赢过，就是爱逃避。
今天很多人很痛苦，是因为明知道是试探，可是啊，却走不出来。
今天有真侪痛苦，就是人知影这是试探，但是行不出来。
这个试探好像什么？
这种试探就亲像什么？
好像前面有一个洞，一个窟窿在。
通像头前有一个坑。
我们明知道，如果啊，照我们行进的方向走到后面，我一定掉到洞里面去。
那明明知影照咱行的方向，咱一定会落落去。
可是啊，有些人啊，偏偏的就是不改变自己的一个方向。
但是有的人偏偏不爱改变家己的方向。
明知道走下去会掉下去，
明明知影行过会落落，
他还是继续往那个方向前进。
伊嘛是继续向迄个所在来前进。
不仅还跟神祷告， 神啊，求你怜悯我。
神啊，求你怜悯我。
求你不要让我掉在洞里面去。
求你卖我，卖好我落落迄个坑内底。
这就是试探，
这就是试探。
明知道这个不对，你继续做，一定会掉下去的。
明知道这是唔对的，继续行是会落落的。
你不仅不改变你的行为，
那无要改变咱的行
为，而且你还求主耶稣来怜悯你，
而且求神来怜悯咱。
这个就是试探，
这就是试探。
今天很多人在情感当中会陷入到这样的试探当中。
今日真侪人在情感内底陷入这种的试探。
明知道这个人是你不可以爱的，不能爱的，
明知道这个人是不能去爱的，
但是你让自己陷入在这个试探当中，
但是让自己陷入这个试探当中，
但是你不改变你的行动，
但是你没有改变你的行动，
到后面掉下去的不是你，是谁呢？
到尾也无落落，唔是你，是啥人呢？
所以可见圣经里面提到啊，罪它本身有一种吸引力，
所以可见圣经经内底讲有。罪本身有一个吸引力。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原则，
那咱一开始无清楚的原则，
一旦被罪所爱上，我们就无法脱离罪的一个辖制在了。
然后罪来爱到啊，都无法度脱离罪辖制。
如果整个约瑟的一生在那个时间点，他不能够去分辨，
那整个约瑟的一生在那个时间点，他无法度来分辨
啊。他如果尊重人胜过对神的尊重，
他那尊重人也过尊重神。
我们看啊，这个约瑟，我们读到啊，这个39章，我们就可能看不到约瑟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了。
约瑟的部分，咱看到到38、39章，可能就看不到伊的记载。
他在神面前之所以能够被神所重用，
伊在神面前会当让神来重用，
是因为他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情，
是因为伊会当脱离卑贱的代志。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陷入在这个罪的一个迷惑之中。
所以，咱今日卖陷入罪的一个迷惑内底。
请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
请看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四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创世纪四章，咱看第七章。
创世纪第四章，来看第七节。
创世纪四章，咱看第七章。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所以这边呢、啊、提到啊，罪会伏在人的门前。
所以这搭讲罪会趴在人的门前。
罪会恋慕人。
罪会。全部人
我们一旦被罪所恋慕，与罪有了一些关系在，
我们一旦让罪来全部跟罪有一个关系，
我们就无法跟罪有一个清楚的切割了，
我们就无法度跟罪有清楚的来分开。
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要制服罪，就是来胜过试探，来胜过罪。
所以圣经经讲，我们要来赢过试探，就要来抵服罪，来赢过罪。
所以约瑟的爱他是有所选择，
所以约瑟的爱是有所选择，
他的爱是在真理当中的规范，
他的爱是真理当中的规范。
同样在他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心结在，
同样在他的一生当中遇到很大的心结、
这个心结造成他很大的痛苦，
这个心结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痛苦，
甚至心中所带来的仇恨、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 去能够感受到的，
甚至他心中的仇恨是我们无法度来感受到的。
因为他年少的时候他被哥哥们所出卖了，
因为幼年的时候他去让他兄哥来出卖，
好不容易经过20年之后，看见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匍匐下拜，
后来20年后看到他的哥哥在他的面前来，
这些人是不可爱的，是值得被定罪的。
这些人是不可爱的，可以被定罪。
但是约瑟心中有了真理的爱，
但是约瑟的心中有真理的爱。
所以约瑟在面对心中与他哥哥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仇恨，
但是约瑟在面对心中对哥哥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仇恨，
他却能够借着真理，用最大的爱，一次又一次的从这个仇恨当中慢慢的把自己给释放了，
也当借着真理让对影响哥的求婚一届一届的逃亡，
他从人间的仇恨提升到一种神的层次，
他对人世间的求婚提升到神的一关，
他就慢慢看清了，这个都是神的旨意在，
他就慢慢看清楚这些都是神的旨意。
这个被卖的过程就是要成就将来一个美好的光景，
这款被卖的过程就是要成就将来美好的光景。
所以我们读到约瑟的最后面是让人感动啊！
所以咱看到约瑟的代志，尾也是让人感动的。
他能够接纳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也当接纳一个捌伤害过伊的人，
而且能够跟兄弟相认，
会当跟兄弟来相认，
是彼此相抱，彼此相哭啊！
是彼此默祷的，彼此来靠近。
他用神的爱真正的饶恕他的哥哥们，
他用神的真爱真正来饶恕他的兄弟，
也因此饶恕别人的过犯，
也因为饶恕别人的过犯，
能够彻底从他心中得到一个真正的释放，
可以彻底 对他的心中得到头棒，
这个就是真理的爱，
这就是真理的爱。
所以有所爱有所不爱，
所以有所爱有所不爱。
那什么叫做真理的爱呢？
什么叫做真理的爱呢？
圣灵就是真理，
圣灵就是真理。
圣经提到真理的圣灵，
圣经提到真理的圣灵。
一个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很容易进到一个真理的爱当中。
顺服圣灵就可以很容易进入到真理的爱。
我们现在的人、啊、很多爱的知识，很多爱的技巧。
我们现在现代人很多爱的知识和技巧、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婚姻讲座的课程，
那有很多的婚姻的课程、
所以很多外面出版的书都提到、怎么相爱，夫妻怎么相处。
很多外面出版的书要讲到夫妻要怎么来听。
可是我们却看见这种书越来越多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书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代离婚率是越来越高。
我们就 看到这个离婚的数目是越来越多。
所以可见人世间很多人有爱的知识，有爱的技巧。
所以人世间有很多爱的技巧和知识，
但是人却没有一个真正执行爱的力量。
但是人却没有真正执行爱的力量。
这时候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来帮助，
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婚姻，
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的婚姻，
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头来的能力，
假如我们没有对顶头来的能力，
我们人很难有相爱的能力，
我们的人就有受疼痛的能力，
我们更难维持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我们更难来维持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所以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让我们有爱的能力。
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爱的能力。
我们请看以西结书的36章。
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
以西结书36章，我们来看26节，来看到27节。
以西结书36章，我们看
26节到27节，
26节到27节。
以西结书的36章26到27节。
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
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心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可见、圣灵在我们心中，它有一种改变的能力。
所以可见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改变的能力。
原本从一个受伤的心，变成一个石头般的没有温度的一个石心，
变主本是一个无温度的心，变成有温度的心。
透过圣灵的浇灌以及圣灵的帮助，
透过圣灵的浇灌加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这颗石头般的心已经是死的心，没有爱的能力的心。
让我们这个像石头的心，无当爱的心，
成为有温度的，
变成做有温度的，
有感觉的，
有感觉，
能够付出的，
当付出的，
甚至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
甚至也当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有爱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世代，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让我们有爱的能力。
有一对族内的夫妻啊，
有一对族内的父母、
他们没有办法相爱，
他们没办法来相疼痛、
可能过去有太多的这个结 在他们婚姻生活啊，这个结婚越久，这个结越深啊。
有可能是因为结婚越久，内底生活内底有足侪甲无法度逃开。
虽然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虽然伊每工拢生活做伙，
可是每天见面好像陌生人一般。
但是每一工见面甲生分人同款。
虽然每天必须睡在一起，
虽然每一工拢困做伙，
但是他们总是没有什么样的话题。
但是伊拢无虾米讲话话题。
这个先生常常借故很多的名义出差，就是不喜欢回家。
先生找足侪借口讲要出差，就是无想要回来厝的。
他们一冷战不是一两个月，
因为冷战不是一两个月，
一冷战是一两年，
因为冷战是有一两年。
所以他们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尴尬一个僵局当中，
所以因为关系处在一个无法度解开的一个，
甚至在这一两年当中没有任何夫妻的关系，
甚至这两一两年无夫妻的关系。
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又不能离婚。
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应该无法度来离婚。
那我从这个婚姻当中，我看见的是他们几个好的做法。
我看到这因为婚姻内底因有几个好的做法。
第一个，他们夫妻绝口不提离婚这个事情。
第一，因夫妻袂嘴袂讲离婚这两字。
第二个，就是他们从这个婚姻的一个伤害之中。
第二，就是因对婚姻的伤害内底。
他们可以慢慢的回头看看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我的不足我的缺乏在哪里？
因为当慢慢啊，回头来看了因婚姻内底不足跟缺乏是多位。
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话题，可是他们有一样的信仰。
所以虽然因无话题，但是因有同款的信用。
所以这个太太常常啊，花很多的时间为她的先生祷告。
所以太太常常为这多时间来为伊的先生来祈祷。
也在祷告里面啊，能够不断的去反省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我的检讨是什么？
买当点祈祷来对来反省检讨伊点的婚姻来对。
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先生他也是非常的挫折。
点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来对伊的安塞嘛做。
他们非常厉害啊！来到教会啊，他们包装的好像一个非常恩爱的夫妻。
因非常的厉害，来教会，互人感觉伊是做温暖的夫妻。
因为这个先生本身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工人。
因为这个先生踮咧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人。
这个先生也常常很多的机会来到前面来领会。
这个先生嘛，做侪机会来到面头前来领会。
所以每当在领会讲到爱的道理，总是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啦。
所以踮咧领会讲到爱的道理，拢让伊感觉做艰苦。
为什么道理我讲得出来，可是我却做不到呢？
为什么道理我会当讲出来，但是我却做袂到？
他明知道他非常的爱太太，可是他却爱不下去。
伊明知影伊非常爱因太太，但是都听袂落。
再一次的痛苦当中，
第几届的痛苦当中
啊、他们啊，这个做这个先生的，后来呀、他独自来到这个书房来祷告。
做王宅的人，伊家己到册房来祈祷。
他们整个关系的改变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因规个关系改变嘛，是对迄个当中开始。
啊，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向神悔改。
伊不断的向神来悔改，来靠近。
那在祷告之中花了很长的时间。
踮咧祈祷内底用足侪时间。
他突然听见他的太太脚步声慢慢的接近他。
伊突然间听到因太太的脚步声慢慢来接近伊，
他就听见了他太太在他旁边祷告的声音。
伊就听到因太太在伊边啊祈祷的声音。
从这个时候，他的心中感到非常的感动。
这个时阵，伊的心中感觉非常的感动。
原来我太太不断的都在为我祷告。
原来我的太太拢不断地为我来祈祷。
虽然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理念，
虽然阮心中有足侪无同款的理念、
但是很感谢主，他们有同样的信仰。
但是感谢主，因有同款的信仰。
当他们愿意把问题带到祷告里面的时候，
当因愿意把问题放在祈祷里面，
就从那时候的祷告，他们两个夫妻就不断的哭泣了。
就对迄个开始的祈祷，因两个。
不再是想办法去改变对方，
不是想办法要改变对方，
而是在祷告里面去检讨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自己的不足在哪里。
等到是踮咧祈祷内底来检讨家己踮咧婚姻内底不足的所在。
我听他的见证，在那时候的祷告，他们开始恢复对话。
我听过因的见证，踮咧迄届祈祷以后开始恢复因的。
也从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慢慢的改变了。
嘛，踮迄个时阵，因个关系慢慢啊改变。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爱，爱很容易讲得出来。
所以足侪人拢知影爱，爱足容易来讲出来。
但是我们要做，很多时候是很难做得到。
但是要来执行，定是足困难的。
所以圣灵就是真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来进到一个真理的爱。
所以圣灵就是真理。和精力来尽力一切爱，
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执行啊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有力量加爱来行在我们的生活里底。
真理的爱是什么呢？
精力的爱是什么呢？
真理是来自于耶稣基督。
精力是来自于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就是精力。
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诠释什么叫做真理的爱。
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来讲什么是真理的爱。
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今天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来活出耶稣在生平当中所实行的爱。
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在他在世间所行出的爱。
他不是口头的，他是做出来的。
他不是只是嘴说，他是行出来。
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我们看十三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十三章。
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
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
十三章的第一节。
十三章第一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每当读到这段圣经、总是让人感动、
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都是让人很感动的。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
爱，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爱到生命最后一口气，
爱到为人牺牲自己可以没有自己，
爱到为人牺牲家己，会当无家己。
所以我认为，今天夫妻的爱也必须是一个爱到底的爱。
所以我认为夫妻的爱嘛是爱爱到底。
不是因为个性不合、理念不合，我们就要中断离开这个婚姻的关系。
不是因为个性理念无同，咱就爱来离开这个婚姻。
很多婚姻的危机，它是危险，它也是机会。
真多婚姻的危机，伊是危险，但是嘛是机会。
真正爱的落实，必须在牺牲当中能够看得到。
真正落实的爱，爱点在牺牲内底会当看到。
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人的爱是牺牲的爱。
咱看到耶稣对人的爱是牺牲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要学会为对方牺牲。
所以，咱今日点在婚姻内底，咱爱学会向为对方来牺牲。
我们这个时代为婚姻牺牲，不像耶稣必须用生命做一个最大的牺牲。
咱这个世代牺牲，不是贪求钱，爱用生命来牺牲。
只不过很多时候要牺牲我们的个性。
不过有当时要牺牲咱的个性，
牺牲我们的脾气，
牺牲咱的脾气，
能够为对方的缘故能够改变自己，
会当因为对方的缘故来改变自己。
主耶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
主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
不是今天人爱神，神才爱人，
不是今日人爱神，神才来爱你。
不管今天我们人爱不爱神。
不管今日咱人有爱心无，
在两千多年前，圣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表明他对我们的爱。
在两千多年前，神一定为咱来钉在十字架，表明对咱的爱。
所以今天神是爱的源头。
所以今日神是爱的源头。
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把十字架时常活化在我们的心中。
咱今日的生活爱常常把十字架活在咱的心中。
今天人的关系不好，常常是因为与神失和。
咱今日人的关系不好，常常是跟神来失和。
今天一个真正能够与神和好的人，
今日真正会当跟神来和好的人，
他就能够学习神的爱，
也当学习神的爱，
学习神的牺牲，
学习神的牺牲，
能够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和睦，
会当建立人跟神中间的和睦，
才能够建立人与人的和睦，
才当建立人跟人的和睦。
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真理，
这个是十字架的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一生所诠释的真理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神的一生来讲神的爱，
能够有所学习，
可以有所学习。
耶稣本身是光，圣经在约翰福音特别提到
耶稣本身是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
所以一个真正真理的爱必须在光明当中来行。
所以一个真正真理的爱必须在来光明来行。
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请看十九节看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咱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请看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了。凡做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所以圣经提到说，不爱光，倒爱黑暗。
圣经提到，无爱光，等到爱黑暗。
爱光爱黑暗都是爱，但是内涵本质却不同。
爱光跟爱黑暗拢是爱，但是本质是无同。
所彰显的生命不同，过程不同，结果也是不同。
所彰显的无同，造成的无同，结果嘛无同。
很多的罪都是在夜间里面做的。
真多的罪拢是踮在夜间来进行的。
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深夜当中到河流这个。搬开这个石头用这个光去照射。
那那有机会在那暗时在那江边把石头刷开，用光来照。
这些从长期在黑暗当中来生活，
这些从长时间在黑暗里来生活，
刚看到光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跑
当他看到光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
走。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真理的爱，他能够坦然的在阳光之下能够来去面对。
所以一个真正真理的爱，他可以当天在那光里面来面对。
见不得人的爱都不是真理的爱，
无法度见光的爱拢不是真理的爱
真正的爱是行在光明之中，
真正的爱是施行在光明里面。
所以在约翰二书的第二节特别提到，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里面说，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我们在选择将来的婚礼的对象。
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在选择将来婚姻的对象
很重要，我们要因为真理的缘故来做选择。
很重要，我们要因为真理的缘故来做选择。
婚姻本身它要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的一个生命之恩。
婚姻本身可以来承受对神来生命之恩。
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咱看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咱看第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所以可见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呢，要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可见在婚姻的生活里面，要让共同来承受生命之恩。
圣经才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够同负一轭。
所以圣经才提到，信跟不信不能共负一轭。
我们今天成为主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将来所期待的盼望，是跟一般未信主是不一样的。
咱今日信主的价值观念，咱将来所期待盼望是跟无信主的是无同的。
如果今天生命的本质不同，
那今日生命的本质是无同，
生命所追求的方向也不同，
生命所追求的方向嘛是无
同。那要怎么共同承受从神而来的恩呢？
那安尼要怎来承受对神来赶快？
所以婚姻的结合，我们要找一个能够陪伴我们一起走天路的另外一半。
所以婚姻的结合，咱来找一个当陪咱行天国路的另外一半。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彼得说：“我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彼得讲：“我要为真道来打这个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因为我为此被召。”
来持定永生，因为我为这个来奉召。
所以可见为真理的缘故来去寻找我们将来的伴侣，
所以来为了真理的缘故来寻找咱将来的伴侣。
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一起来走天路，能够一起持定永生。
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咱会当来当行天路来持定永生。
除非我们人生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将来的得救，
除非咱的目标不是为了来得救，
不然我们在婚姻当中如果与不幸的在一起，我们要怎么持定呢？
那不然婚姻里面跟不幸的做会，我们要怎么来持定
呢？那在软弱的时候谁能够来扶持我们呢？
在软弱的时候，有谁可以来扶持我们呢？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后一代的教育点这很重要的。
我们从小要让我们族内的青年有一种立志，我要在族内来联婚。
我们主虽然要让我们的青年来立志，我们要在主内来联婚
我们最近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探讨，
我们最近的团队教有很多来探讨。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婚姻的道理，
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在讲婚姻的道理
过去我们比较偏向这个社亲的一个年纪，
过去我们较多偏向社亲的年纪，
所以到后面发现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到后来发现都已经不符了。
所以慢慢的现在从国中国小，我们在很多的课程安排都要谈到将来的婚姻的课题。
所以慢慢的我们在以后的各小各中都要慢慢谈到这种的课题。
我曾经听到一个姐妹在说，
我曾经听到一个姐妹
她的妈妈从国中就告诉她，你要在主内联婚。
她的妈妈在国中的时候就说你要在主内联婚，
所以从小她妈妈就开始为她的婚姻祷告。
所以主虽然她妈妈就为她的婚姻来祈祷，
她常常带领孩子说你要为你的婚姻祷告，
一定要带他的孩子来说你要为你的婚姻来祈祷，
求神能够保守你，能够找到将来一个能够陪伴你走天路的另外一半。
求神可以来保守你，让你可以找到一个陪你走 天路的另外一半。
因为有从小有这样的立志非常的坚定，
因为主虽然有这种的立志非常的坚定，
到他长大虽然有很多的追求者，
所以大汉的时候有很多追求者，
可是他非常的清楚知道我将来的择偶的对象是要有条件的。
所以但是他知道我将来选择的对象是有条件的。
我们看整个人的一生当中，在这个信仰的关键时刻是两个点非常的关键。
我看人的一生当中在信仰的关键的地方是两个点。
我们看很多的青少年从小到大信仰都维持得非常的好，
我们看很多青少年从小孩到大汉信仰维持得都很好，
但是很多人进到两个阶段，整个后面的这个信仰有了很大的重大的改变。
但是有的人进入了两个阶段信仰有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进到了工作职场的时候，
第一就是进入了工作场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选择，
因为工作的选择，
后面没有时间聚会，
没法度有时间来聚会，
久而久之所认识的都是周遭的外邦人，
故来所认识的都是附近的外邦人，
因为不常来聚会，教会的婚介也无从介绍，
因为没常来教会婚介也没法度来介绍
你说你不常来聚会，婚介怎么介绍？对方问他的信仰状况怎么样，
假如没常来教会，婚介也没法度来介绍对方
这个婚介要怎么介绍呢？
婚戒要怎么来介绍呢？
当然在嫁娶当中啊，可能就针对好的信仰介绍好的信仰。
当然你嫁娶当中可能就是好的信仰介绍好的信仰。
所以第二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婚姻的选择。
第二个关键的所在就是婚姻的选择。
我们很多很优秀的青年，
咱做做优秀的青年，
非常的爱主，
非常的爱主。
可是走到婚姻的选择就失败了。
但是走到婚姻的选择就失败了。
到后面因为婚姻的错的选择，
到尾啊因为婚姻错误的选择，
导致到后面他的信仰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
好，一点的尾啊信仰无法度来继续。
所以可见呢，今天在婚姻的选择要常常为真理的缘故，为了走天路。
所以今天在要婚姻的选择，要常常为了真理，来为了走天路。
所以这个婚姻的选择要为真理的缘故。
婚姻的选择要为了真理的缘故。
婚姻的维持也要为真理的缘故。
婚姻的维持也要为真理的缘故。
所以到底什么是爱？
所以到底什么是爱？
我觉得爱它不是一种感觉而已。
我感觉爱不是一种的感觉而已。
很多人对爱的定义是一种感觉的操纵。
很多人的对爱的定义是感觉的操纵。
我们看见现在的青少年感觉对了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们感觉现在的青少年感觉对他们就可以做伙，
感觉对了我们就可以发生关系了，
感觉对他们就发生关系，
到后面都是以悲剧来收场，
到尾都是用悲剧来收场。
所以爱真正的不是以感觉作为一个婚姻的基础。
所以真正的爱不是以感觉来做婚姻的基础。
如果今天进到婚姻彼此没感觉，是不是可以中断婚姻的关系呢？
今天进入了婚姻彼此没感觉，是不是可以来分割婚姻的关系？
一个真正的爱他必须进到一种责任，
一个真正的爱他必须进入到一个责任。
所以婚姻的维持是要为对方来负责任，
所以婚姻的维持是要维持，是要为对方来负责，
也要为真理来负责任，
也要为真理来负责任。
更重要，也要对神来负起这个婚姻上的责任。
更重要，也是要对神来负起婚姻的责任。
真正的爱在真理当中，它是不改变的。
真正的爱在真理里面是不改变的。
我们有一个传道工人，
那有一个传道人，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
他是我很尊敬的长辈。
这个传道工人其实他一刚出这个神学院他当传道没有很久，
这个传道人一出新学期做传道没多久，
因为他的传道娘本身都是跟着他也当这个教会的管理员，
因为传道娘本身都对着他也做教会管理员。
那有一次这个传道娘在教会晒衣服的时候，
有一次传道娘在教会在晒衣服的时候
可能这个晒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可能在晒的地方没那么舒适。
那在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
在晒衣服的时候忽然间打空，
他就从二楼整个人就摔下来了，
他就按二楼整个人来摔下来，
这么一摔就造成他的脊椎受损，
这个摔下来就造成他的
脊椎受损，
脊椎来受损，
后来他变成了瘫痪，
后来就变衰，
他必须终身躺卧在这个病床之中，
他必须整世人都在病床顶
上。这个传道真的是非常爱他的太太，
这个传道真的非常爱他的太太。
原本看见太太这么样的辛苦，这么样的孤单，
原本看到他的太太这么负担，这么辛苦，
他好几次跟太太讲，干脆我把传道的工作辞掉了，
他很多次跟太太说，整个我把传道的工作来辞掉，
我就好好的全职的来照顾你，
我就来好好的专职来照顾你。
他的传道娘不准他这么做，
他的传道娘不爱他这样做，
他对他的传道这么说，
他对传道人这样说，
今天瘫痪是我的事情，
今天无法度来叮当是我的代志。
今天做传道是神赋予你的职责。
今日做传道是人是神给你的责任。
你绝对不能够辞掉传道的工作。
你袂当来辞掉传道的工作。
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那无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来原谅你。
后来他就申请这个外劳来照顾他。
后来就申请外劳来照顾伊。
这个传道人每次休假，他的工作就是回到家里面照顾太太。
这传道每一届休困，伊的工作就是回去来照顾伊的太太。
我还记得在神学生的时候，来到他这个原属的教会，
我搁知影我伫做新学生的时阵，教伊原属的教会。
这个传道的想说去他们家来去拜访，去看他的太太了。
我甲几个传道人想讲，到伊的厝来拜访传道娘。
我们就看见这个传道不断的照顾他的太太，他们的对话让人感到非常的感动了。
我们就看到传道不断地照顾伊的太太，因为对话让人感觉非常的感动。
他太太也回顾过去在他们最艰苦的这个过程。
伊的太太嘛回顾因以前上艰苦的时阵。
当然，传道娘瘫痪，很需要先生陪在旁边。
当然，传道娘无法度来行动，真需要传道人的。
可是他更知道传道的工作是很重要。
但是伊更加知影传道的工作是更加重要。
所以在他的传道娘鼓励之下，
所以伫传道娘的鼓励下边，
这位传道人一直做到65岁起码才退下来。
这个传道人一直做到65岁，加退休。
啊，所以到现在每天就是陪伴着太太。
所以到现在每一天都是陪伊的太太。
所以这样的婚姻的确是让人感动。
所以这款的婚姻是让人来感动。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听你所爱的，听你所爱的。
既然选择了，就无怨无悔。
既然选择了，无埋怨。
我们求主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咱求主给咱更多的智慧，
圣灵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
能够在爱的生活里面能够真正进到真理之中，
可以在爱的生活里面真正进入真理当中，
能够因着真理的缘故来选择我们将来的伴侣，
可以因为真理的缘故来选择咱将来的伴侣，
也要因为真理的缘故在婚姻关系里面能够不断的维持，一直走到后面，
也要因为真理的关系在婚姻里面可以不断的维持，
在婚姻的爱能够是爱到底的爱，
在婚姻里面爱是可以爱到底，爱
爱到结束我们的生命为止，
爱到我们的生命结束为止。
所以一起来唱诗，
同齐来唱诗
27首，
27首。
神奇的耶稣已降生，他是救赎主，最不苦是人，稀奇的爱，最奇稀奇的爱，就是主耶稣舍身来救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记载耶稣爱我。世上有何人能比作耶稣，撇弃大荣耀来释放罪奴，受人的凌辱把生命当身，真实的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实的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是然人离开你的路往阳，主还是寻找他爱心最长，见他伸起手接骨也抚慰，更抱于怀中承认是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在耶稣爱我，时候快临到的建筑容颜，众神徒一同彼此都迎接，如今当赞美前多么誓言，天上人歌唱耶稣是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
耶稣
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记载耶稣爱我。